在中国啊，一直有一个情况，那就是大家的居住体验是极差的，尤其是住在城市里的各位。大多数中国人啊，在城市里都居住在一个个鸽子笼中，在一些一二线城市，甚至很多年入超百万的人都住不上一个大别墅。别墅在中国就成为了顶级富豪们的专属，住上大豪斯呢，也成为了中国人有钱有地位的代表。中产和大豪斯呢，注定就是无缘了。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把视角移到国外，我们就能发现，在加拿大甚至日本这样的国家， House 才是普通人的标配。那为什么中国人的居住环境如此之差呢？真的只是因为中国人多吗？大家好，我是城市规划师多伦多方脸。这一期啊，我们聊聊这个问题。其实在居住环境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一直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区，那就是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住不上大豪斯，那就是因为人口密度太高了。但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如此。中国虽然人口总数很多，现在14亿在世界排第二，但是啊，人口密度那是真的不高。你要说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是因为人口密度太高而住不上大豪斯，那是合理的。澳门的人口密度排世界第一，香港呢则高居世界第四，台湾呢也高居世界第17名。但是如果回到中国，那中国即使有14亿人口，现在的人口密度啊也只能排名世界第70名。当然有人会说啊，那是因为中国有很多废地，比如新疆地区、西藏地区。那确实，中国大部分人口实际上都是生活在黑河、腾冲县以东的。新疆、西藏那块地方呢，确实没啥人住。但是即使把中国国土面积按照黑河、腾冲县削一半，中国实际的人口密度也在世界上只属于中上游水平。人口密度上也只能排到40名左右，和英国持平，远低于日本。而且中国有废地，这些国家又不是没有。日本的山那是不比中国少的。当然这个时候又有人可能会说了，你看人口密度啊，不能只看土地面积，中国人啊都集中在大城市里面，我们还要看城市密度。而如果谈到城市人口密度，那中国更配不上拥挤二字了。在列举数据之前呢，这里要先问大家一下，大家觉得像上海、中国这种十分拥挤的顶级大都市，在世界拥挤程度中能排到第几呢？是前五、前十还是前二十？No, 答案可能出乎大家的意料，那就是根本排不上号。而且这个排不上号到什么程度呢？到上海的城市人口密度其实都没有号称地广人稀的加纳第一大城市多伦多高。整个上海的面积是634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是2500万，人口密度是3923人每平方公里。而多伦多的面积是63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是330万，人口密度是5222人每平方公里，等于多伦多的人口密度啊，实际上是上海的 1.5 倍。但是即使如此，多伦多还是有大量的 house。 当然还有人会说，你这样对比不公平，外国的城市呢都是比较小的。确实呢，多伦多如果算大多，也就是大都市圈，把旁边的什么密西沙加都算上，多伦多的面积呢会开始大于上海，并且人口密度呢也会开始小于上海。但是我们可以同样类比和中国城市构造比较相同的东京，东京都的人口密度也是远高于上海的。东京都的人口密度来到了6500人每平方公里，接近于上海的两倍。但是即使如此，东京同样存在大量的一户建，也就是 house。 而且中国人住不上大房子，住不上大豪斯，又不是只有北上广深的人住不上，中国的小城市很多人也住不上。比如我的家乡宿迁，它的人口密度呢就很低了。我老家宿迁的面积呢是8500平方公里，但是常住人口呢只有500万不到，人口密度为569人每平方公里，是多伦多的十分之一，也比大多要低。这样的密度在加拿大的大城市里面都属于地广人稀了，可是同样在我的家乡也没听说几个人住上大别墅了。在我老家宿迁，农村的自建房挺多的，但是城市里的 house 呢同样也只是有钱人的专属。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答案其实藏在中共的城市规划里。中共啊是有意识的不让中国人住上大豪斯的。中国最早限制中国人住上大豪斯呢，那其实可以追溯到2006年。在2006年的一份国资委通告中呢，就首次提到了要减缓中国的别墅用地供给， 算是给中国限制别墅建设首次亮了红灯。之后呢，数年中共更是屡次出台报告要限制中国的住房面积和容积率。容积率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数据，依照目前中国的城市规划，容积率低于 1.2 的才可以建别墅和洋房，高于 1.2 的呢就只能建造高层。当然这种规定呢甚至延续到了最近两天，也就在前几天，我们伟大领袖习主席在讲话里呢仍然是对别墅恨之入骨的。那么中共和我们的习主席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单纯的就是和中国人过不去吗？中国人住上大豪斯是碍了中共什么事吗？我们都知道所谓无利不早起，那对于中共来说这么做当然是有好处的，而对于中共的好处就在于钱上。在中国啊，土地早就已经不是居住资源，而是被当成了一个财政金融资产，被地方政府经营着，或者说直白点，就是被当成了一个剥削人民的工具。这一系列剥削呢，其中又分为了地方层面和中央层面。在地方层面的问题，其实可以追溯到非常早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中国历代皇朝里面，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一直是重中之重。中央集权太厉害呢，容易让地方太弱，就像宋朝一样。而地方分权太厉害呢，又容易颠覆中央。在1994年前，分税制改革的前沿，中央占据了中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呢，只有 30% 左右。中央一看，哎，这不行啊，虽然都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枪杆子实际上是靠钱袋子养，实际上还是钱袋子出政权。财政这样分配，钱都被地方拿走了，严重削弱了中央的权力。照这么走下去，那我中共迟早要重蹈苏共的覆辙，被地方政府推翻，被地方政府夺权。因此呢，中央就开启了税务改革，把更多的税收呢收回了中央。但是在收回中央的同时啊，中共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给地方留了一个口子。这个口子呢，那就是土地收益。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卖地的钱呢还牢牢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地方政府呢一看，有钱不赚，王八蛋，你中央把钱收走了，那我就开始自己创收嘛。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一个比贩毒更加赚钱的项目就开始出现了，那就是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高的时候对这个土地财政依赖度有多大呢？在巅峰时期啊，中国的土地财政收入能占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84%， 土地财政就成为了地方政府唯一的那个下金蛋的老母鸡。而在这个背景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啊，也就把自己的努力目标全部集中在了抬高土地价格上。土地价格抬上去了，意味着政府钱更多了， GDP 更高了，自己也能更快升值了，同时这也意味着自己能贪污到更多钱了。而如何能把地卖一个好价格呢？这里面的技巧当然是有不少的，比如地方政府会委派出官方的承诺公司给地价兜底，一旦土地拍卖价格低于了政府的预期，就会有承诺公司出来给个底价。地方政府呢还会降低土地的供给，人为制造稀缺性，以此来提高地价。地方政府呢还会把教育资源和房地产绑定，医疗资源和房地产绑定。当然除了这些，这里面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让开发商赚钱。你开发商赚不到钱，那地价拉再高也拉不动呀。那如何让开发商赚钱呢？纵容开发商建鸽子笼，并且只允许开发商建鸽子笼，就成为了最好的选择。其实这里面就有个最简单的逻辑，我们都知道啊，虽然同样一块地在中国它建成别墅，每平米的单价肯定是要远高于鸽子笼的，但是别墅的价格再高，它的单价能比鸽子笼高多少呢？最多也就是普通住宅的5倍，顶天了。但是相同面积如果建设了超高层，那卖出的房屋面积可远不止5倍。房地产商就是把楼层建得越高越赚钱的。当然这种房地产商赚钱最终也直接体现在地价上。我们就以2024年乌鲁木齐天山区同时拍出的两块地为例。这两块地呢相隔开车大概14分钟。但是图中的第一块地因为是一个高容积率的土地，即使它是不太值钱的商住两用地，仍然呢是比第二块一个低容积率的类似于别墅的土地拍出了天壤之别的价格。第一块土地呢它的单价达到了 1.2 万每平方，而另一块低容积率的土地单价呢则仅为3690元每平方。建设鸽子笼可以让土地的价值一下就被拉得很高。其实早在2005年左右呢，土地财政跑得比较早的一些城市，比如深圳、上海，当年他们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早些深圳、上海这些城市还会在市区批复一些容积率比较低的住宅，也就是别墅。但是很快，这地方政府就发现，这样性价比太低了， 之后这些政府就再也不会在核心地区批复一些容积率比较低的住宅了。容积率比较低的住宅，也就是别墅，也就再也不会在这些城市的中心区域出现。中国人不是住不了城市中的 house 的，而是政府不愿意让你住，因为这样地价就卖不上钱了。当然，为什么鸽子笼那么赚钱，地方政府还会卖一些别墅用地呢？这种低容积率的房子不赚钱，土地不赚钱，为什么还会出现在政府的卖地公告里呢？那是因为啊，政府有时候比我们想象的还会做生意，比我们想象的还像一个资本家。他精准地抓住了中国人也想住大别墅的梦想，一些不太稀缺偏远地区本来不好卖卖不出去的地块呢，就被地方政府允许来建造别墅，吸引大家购买，确保这些土地能卖出去。这让中国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况，那就是别墅啊都是建在一些无人的郊区。你如果观察自己所在的城市，但凡最近几年批复的别墅用地呢，那肯定属于一个城市最不好卖的地方。至于城市中的黄金地带，那是别墅想都别想。当然说政府会做生意，是因为地方政府除了直接从这种卖地上获得收益，地方政府啊还依赖这种土地玩起了金融，在土地上呢还学会了上杠杆，而这个上杠杆的方式呢就是承托公司。地方政府啊已经不满足于只依靠土地赚钱了，在2010年前后，地方政府还开始以土地出让金作为抵押搞起了金融，通过承托公司呢抵押土地向银行借钱。这时候抬高地价不仅能获得及时的收益，还能获得未来的收益，你就说妙不妙吧。当然这也让地方政府更不能接受地价的下跌了，更愿意在城市里建设鸽子笼，以此来抬高地价了。当然对于地方政府搞的这一套呢，那中央也属于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因为这也符合中央政府的诉求，中央政府的利益。不过因为是中央政府，这个好处呢就更加宏观了。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共把大家都关在鸽子笼里面进行高密度的居住，对比中共让大家都住上别墅，这中间呢对于大家的日常生活除了居住体验之间的变化，还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大家的消费习惯。因为住的都是大房子大豪斯，那么房间肯定更多，家电的消费呢也将会提升，居民呢要把原来买房子的钱花去买家电。另一方面，因为大家都住的大豪斯，出行的习惯呢也会有很大改变。大豪斯意味着人口密度更低，出行距离更远，住鸽子笼可能2公里附近就有一个超市，这时候骑自行车呢就可以到超市了。住豪斯呢可能5公里10公里才有个超市，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开车了。这种居住方式对于出行工具的选择呢，在数据上体现的就很明显。虽然这两年中国的汽车促销搞的是如火如荼，但是实际中国人人均拥有的汽车数量依然很低。目前中国每千人持有的汽车数量是250辆，也就是平均4个人才有一辆小轿车。这数据就不用和基本上人均拥有一辆小轿车的美国去进行对比了。我们就和一些人均 GDP 类似于中国的国家去进行对比，那中国也是远远不足的。墨西哥每千人拥有的汽车数量是391辆，平均 2.5 人就拥有一辆小轿车。俄罗斯呢，每千人拥有的汽车数量是397辆，差不多也是 2.5 人就拥有一辆小轿车。而马来西亚每千人拥有的汽车数量是542辆，平均 1.85 个人就有一辆小轿车。中国人均拥有汽车的数量甚至不如泰国，只和乌克兰这种人均 GDP 5000多的国家类似。当然在过去，让中国人不把钱买小汽车买家电，把更多的钱去买房子，并通过土地财政上交给政府，很显然呢也是中央政府想看到的，因为这符合中共一贯吃苦耐劳的思维。在中国，牛马就是不该享福的，牛马在满足了基本的温饱之后，就应该把钱全部贡献出来上交给中共，为国家发展做贡献，这才是好牛马。至于上交给国家之后到底是不是为中国发展做贡献了，那你就别管了。那对于中共高层自己来说，哦，对不起，我不是牛马，我是人民，我是国家的主人。当然让中国人聚集在一起住在鸽子笼里面，除了可以吸纳社会的资金，让中国人少去购物，少去消费，少去享受，对中共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还能帮中共省钱。你住 house 了，你车多了，那政府为了减少拥堵，是不是就要多修城市高速路呢？那修高速路要不要钱呢？让大家都住在鸽子笼里面，然后使用公共交通，就能很大程度减少政府在城市交通建设上的花费，同时还提高了牛马的通勤效率，让牛马可以更快的上班，可谓一举两得。同时如果让大家都住在 house 里面，因为 house 的人均居住面积更大，占地面积更大， 铺开之后，单位面积上的医院和学校等基础设施也要的更多。那建设这些医院和学校要不要钱呢？让中国人住在鸽子笼里面，就能减少中共在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上的投入，以最少的医院数量、学校的数量，满足大多数中国人最基本的需求。中国人老是去看病，看得特别挤，学校呢人特别多，那并不单纯是因为中国人多，而是和这个鸽子笼的城市规划是息息相关的。中国人都因为鸽子笼的住房设计被聚集在了一个个高密度的社区里、空间里，那去医院看病能不挤吗？拥挤可以说是被人为创造出来的，土地的稀缺也是被人为创造出来的。在计划经济里面，即使沙漠里的沙子也会变得昂贵，就很符合当前的中国。我们都说中共是把中国人当牛马进行无限的压榨，当然这种压榨呢，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劳动时长、工人权益这些我们每天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在工作时长上，中共确实是毫不保障中国人的劳工权益，但是在居住问题上，这个被我们忽视的问题又何尝不是呢？中共其实也是有意让中国人居住在一个个鸽子笼里的，因为这样才能最高效的剥削中国人，把中国城市中的房子打造成一个能住、满足基本需求80至120平的鸽子笼，就是中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极致剥削的体验。中国人工作的上限从来不是零的8小时上限，而是人类工作的极限。这点对于住房也是，政府给中国人的住房标准从来不是让中国人居住的舒服，对应我们生活水平、收入水平的标准，而是我们居住起来能忍受的极限。习近平上台之初啊，曾经提出过中国梦，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呢也都有自己的一个中国梦，那就是开着小轿车，住着大豪斯，过着像美国人一样的生活。大家中国梦不能实现呢，想的可能也是现在我过不上这样的生活，是因为我们中国发展的不到位，是因为我们的人均 GDP 还不够高，比美国差，比加拿大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差。但是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中国梦在中国只要中共存在一天，那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呢？对于这样一个剥削到极致的体制，即使我们的人均 GDP 持续上涨，最终也转变不成大豪斯，也转变不成人人一辆小轿车。 GDP 上涨最终只会转变成更多的土地财政、更高的房价。中国的人均 GDP 在2021年是涨不动了的，中国的房价呢，当时也涨不动了，这幸亏在2021年涨不动了，要是2021年到现在人均 GDP 再涨个 30%， 那结果会是大家居住面积上涨 30% 吗？那肯定不是，而只会是房价上涨 30%， 土地财政收入上涨 30%。 其实如果说10年前我们中国的中产住不上城市的大豪斯，那可能确实说当时的人均 GDP 不够啊，做不到中产一家一辆车，建不起那么多豪斯。但是上面的数据也给到了，马来西亚、俄罗斯那样的国家拥车率都比中国人要高，我们现在的中产还住不上豪斯，开不上小汽车，实现不了中国梦，纯粹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梦被偷走了。当然偷走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个口口声声喊着要帮助我们实现中国梦的中共，而偷窃的方式呢，就是土地财政。但是俗话说得好，一报还一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们中国人呢，或许现在还不能用抗议的方式回击中共的剥削，推翻中共，但是我们也用经济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回击了中共无情的剥削。中共这种极致的剥削最后也成为了回旋镖，回到了他自己身上。当房地产这个中国增长引擎停滞之后，现在中共转头开始想要刺激消费了，开始出台各种汽车补贴、家电补贴了，希望让中国人消费来提高 GDP 增速了。但是长久的鸽子笼规划这时候制约了中共的美梦。住在鸽子笼里的中国人现在就算有钱有心，那也无力再去买车买家电了。一个个住在高密度鸽子笼里面的我们，买那么多家电干什么呢？买那么多车干什么呢？最多三室也就两室，那要几个电视几台空调呢？住在高密度的鸽子笼里面，上班到公司，下班到家，连个车位都找不到，买那么多车干什么呢？同时我们现在也看到中国的出生率跌到了谷底。当然出生率跌到谷底跟很多方面因素都有关系，但是大家居住面积太小难道不是主要原因之一了？中国大多数房子的建设设计都是三室一厅或者两室一厅，三室一厅最多只能容纳两个小孩，两室一厅有时候容纳一个小孩都够呛。你国家现在想让中国人接着做韭菜，接着生韭菜，让中国人生三胎四胎，就这样的居住空间想生三胎四胎那也不允许。其实我一直认为啊，现在中国经济成这个样子，出生率成这个样子，中共很快也就要倒台了。 当中共倒台，万恶的土地财政在中国终结之后，中国人终究会发现，曾经梦寐以求的中国梦，一个大豪斯、一辆车的生活，是多么的唾手可得。一直压在我们身上的大山，也只有中共而已。推翻中共，其实梦想就可以实现。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